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
你能胜任神要你做的任何事，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因为他下的单就会买单。我是乔伊斯麦尔，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不能克服负面想法，因为我以前只要连续两次正向思考，脑袋就会打结。我很希望能向你解释我过去有多混乱，但我甚至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不知道如何正确思考，正确行事，我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去感受。我误解每件事，我的生命中有拒绝的根，这影响了我对每件事情的看法。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它正在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大夫和我似乎无法讨论任何事，因为我会常说我们永远都无法讨论任何事，他就会非常生气。他说，为什么你说我们永远无法讨论任何事？他说，都是你在说，你只要我听。他说的没错啊。最后神开启了我，我感谢神对我们的启发。我之所以有这些行为，是因为我里面有拒绝的根。如果他不同意我的任何看法，我就认为他是在拒绝我这个人。但他不是拒绝我这个人，他只是不同意我的看法，而我不知道如何区分我的看法和我这个人。有人需要听到这句话。所以一旦我学会这一点，别人不同意我并不代表他拒绝我这个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必须克服被拒绝、背叛、被遗弃等。我父亲性侵我已经够糟了，但我母亲知道他这么做却任由他做，这一点更糟。说实话，我更难原谅我的母亲，但他也很怕，他很难想象惧怕对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惧怕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可怕了。当他终于向我道歉时，那已是我和大夫结婚30年之后了。他说，我很抱歉让你爸对你做那样的事。他说，我只是无法面对家丑。坦白说，我妈妈她真的很软弱，我从来没有真正恨过他，我只恨软弱。所以我下决心不要软弱。如果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一定不成为弱者。这一点在某方面对我有利，因为他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大多数人都会放弃的事情。后来我们去教会聚会，但我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我受圣灵的洗之后，神使我明白了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8:31-32，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看，但让我们得自由的不是跟别人有关的事实，而是跟自己有关的事实。我认为最难处理的事情是正视自己所有问题并不是别人的错这个事实。我们最好在这里暂停一下， 意思是暂停和冷静思考一下。为自己的烂摊子负责是很难的。所以，长期以来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行为问题归咎于自己被性侵过。我记得神对我说，是的，这是造成你这种行为的原因，但不要让它成为你继续这样下去的借口。我所说的这些话值得你今天下午来到这里。别人对你做的事可能导致你行为不良，但你不能让它成为你继续这样的借口。从今天起，你要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而不是把它归咎给任何人。你需要为自己的快乐和平安负责，别人没有责任要使你快乐。阿们。在1976年，世界各地发生了圣灵大复兴。有多少人记得？这表示你们跟我一样的。每一个宗派中都有信徒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去读《使徒行传》头几章。初代信徒虽然重生了，但没有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充满时，就说起了别国的语言。我个人相信所有的圣灵恩赐，我经历过，并不羞于启口。我告诉你，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会给你。还记得彼得吗？他是个胆小鬼。当他受到圣灵的洗后，就到街上宣讲福音，有3000人信主。所以，当你被圣灵充满后，你会得着勇气和力量。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和坚固者，我们的导师，他来是要住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升天时，他说，我要差遣一个保惠师来。哇，你不再需要靠自己做任何事，保惠师会与你同在。神使你有能力做任何需要做的事，在神帮助下，你可以做到。阿们。所以我被圣灵充满后，当然让我闭嘴是不可能的。首先，当神用圣灵的火触摸你，你会很兴奋，并且想要告诉别人。关于信仰是个人的事，这个说法是一派胡言。你知道，如果你被神触摸时，你会很难守口如瓶。阿们。我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早上，我在去上班的路上，我对生活感到厌恶。戴夫和我那天上午又发生了争执，我就向神呼求，神啊，你得在我生命中做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不管是天主教神迹，或浸信会神迹，或路德宗神迹，这些都没有让我变得有所不同。我只希望神能在我生命中做些什么。我告诉你，当你绝望到一个地步，你会违反你的宗派规定，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接下来，我觉得有趣的是，许多人一直都在寻求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我从来没有问神他对我的生命有何旨意，但当他准备告诉我时，相信我，我明白了。我不认为你需要去探险挖掘神的旨意，你只需要告诉神你会做神让你做的任何事。 然后继续过你的生活，他就会指引你，他会为你开路，向你说话，指示你，会给你渴望一颗火热的心去做些事。你可能渴望儿童方面的事工，你心里会渴望做某些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只需要安静下来，而不是一直问神说，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有一天早晨，我在铺床时，一边听着圣经教导的录音带，我很惊讶，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教导里面，只有三四节经文，我都被这位讲员身上的恩膏所吸引，被他的恩膏所吸引。我心里想，这绝对是世界上最棒的一件事。然后神对我说，有一天你要去全世界教导我的话语。那时我没有求神给我一个事工，我只是在铺床。也许当中有些人需要停止寻求事工，只要去铺床。让神需要你的时候，然后来找你，阿们。我向一位同事做见证，我把他带到洗手间领他信主。当我离开那里回到座位时，我听到神对我说，你不能就这样离开他。我说，那你还要我为他做什么？我听到主说，教导他圣经。我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去问我路德宗牧师，如果要带领查经要从哪里开始。他说，从约翰福音。我有一本汤普森注释圣经，我就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我邀请了所有的属下来聚会，我当时是办公室经理，手下有12个女生。我没有意识到他们来是觉得那是一种义务，所以我以为参加的人数很多。结果第一天聚会时，这12个女士都收到了违停的罚单。这就是我的精彩起点。然后那个聚会后来变成了查经班，在我家进行了5年。5年结束时，我们镇上成立了一间新的教会。我在体育馆内所举行的大型聚会中认识了这位牧师，有人引荐他来认识我。于是我们决定去那间教会聚会。长话短说，我后来加入了他们的员工团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牧师的秘书，一天之后他们就把我解雇了。没错，很好笑，但我告诉你，我回家是非常伤心。有很多的事情，请你听我说，你可以放弃很多的事情，但你不必这么做。你不必这么做。你明白吗？你可以在许多过程中停下来，并说，我不会再前进了。但你不必这么做。你可以说，不，我要冲过终点线。于是我在那间教会工作了5年，很不容易。我那时我36岁，牧师26岁。我们都自认无所不知，其实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至今仍是朋友。我上周才收到他的简讯，很难，非常的难，我很难学会服从权柄，非常的难，因为我被虐待过，当时我的内心非常的悖逆，我不想让任何人告诉我怎么做，呵呵。因为你不能为别人工作，却不让对方告诉你怎么做。 当时他很年轻，有时候不懂得如何待人接物，所以非常难。而我又有个很大的梦想，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我又多留了一年。那一年真的非常痛苦。终于神指示我，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带着你的事工去东南西北。听起来很兴奋，只是没有人知道东南西北是指哪里。我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于是我去圣路易市的北区、南区、东区、西区。有时你得像个孩子一样，就是尽你所能做你所知道的。我觉得自己像亚伯拉罕，神对他说，离开这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带着有凹痕的桌子和计算器离开了工作，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开始在北部、南部、东部、西部每个月举办一次特会。那间教会给了我一份妇女名单，我在那间教会带领妇女团契，每周大约有400到500人参加聚会。我似乎知道自己不会永远待在那里，但我很努力又忠心，我很爱团契里的人，不想离开，于是神不得不把我踢出去。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教堂里，神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来教会聚会，周二晚上我来聚会。他说，我不需要你了，我不需要你了，你需要离开这里，我觉得受到侮辱，你不需要我了，我是教会的梁柱耶，教会没有我怎么办？有时候我们有点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比真实的我更重要。所以我最后离开了，往东南西北方向去。整个故事非常好笑。我上了一个15分钟的广播节目。我们什么都做。我坐在打字机前，回复寥寥无几的几封信。我们写信给名单上的那些人，请求他们支持和帮助我们。我真的不知道神是如何办到的，但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对吧？主要是因为我拒绝放弃。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灵命一直在成长，我正经历内心的一些挣扎，克服所有的垃圾，试着学习如何原谅，试着学习如何不被冒犯，以及何时该原谅，克服自怜。真的，我沉溺于自怜，我既恨他又爱他。我们两人整个星期都工作，那时我们有3个孩子。我们回到家，戴夫星期六会打高尔夫，星期天会看足球赛。我不喜欢体育，也希望他不喜欢。我试图改变他，但没有用。有一天我走进房间时，他正在听足球比赛，看棒球比赛，并擦着他的高尔夫球杆。我心想，我的计划行不通。你无法改变别人，你越这么做，对方就越不喜欢你。你如果把某人放在拉环轮车上，还不如把他取下来，因为你不是摇桨。阿门。终于有一天，我们看着彼此，我说，我保证再也不改变你了，你可以自由做自己。他说，我保证再也不改变你了，你可以自由做自己。如果那天没发生那件事，我们今天也不会在一起。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配偶，算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为他祷告，神也许会做些什么。但我们必须学习爱一个人现在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希望的。 阿门。我提到过戴夫和20个不同的女人结婚，因为我会改变一点点。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改变一点点，然后又改变一点点。我42岁时，我们开始了乔伊斯事工；52岁时，开始制作电视节目。我开始乔伊斯事工时，已经有3个青少年和1个小婴儿，所以不要告诉我你不能服侍神，因为你有小孩要照顾。请看着我，我要告诉你，你能胜任神要你做的任何事。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因为他下的单就会买单。阿们。我们在8个广播电台做节目，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得不租下饭店的宴会厅，并且去我们开车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做广播节目。我们存到$1,600就买了一辆轮胎已磨平、轮盘也生锈的箱型车。我们开着车到那些聚会点，我们甚至没有钱住旅馆，只能晚上开车回家。我们开车回家，戴夫太累时就会停在麦当劳或别家快餐餐厅旁边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开一段路。仔细听，在付出辛苦代价前，别想要晋升。我想有人需要听这个信息。你进入教会的那一天，不要因为自己很有才华却没有获得高位就被激怒。你需要的不仅是才华，还有成熟度。你需要有成熟的灵命，你需要有品格。你不需要与众不同，你需要有品格，有神的品格。我们度过了许多的艰难，但我可以告诉你，神是信实的，我们从未延迟支付账单。但我们辛勤的工作，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告诉你我们有多努力工作。我上了电视之后，事工开始爆炸性的倍增，就是我们每年都增长了3倍之多。我只能告诉你，每个人都会有从神来的呼召，每个人都要下决心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如果你的呼召是快乐的服侍主，那你就这么做。阿们。只要你是在做神呼召你做的，你就是在做件大事。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来谈谈小女孩最初的记忆。她惧怕她的父亲，经历了性侵。这故事还有很多东西，但说出来会让你反胃，所以我不会浪费时间告诉你。不久前，我女儿跟我说，以我这样的成长经历，还能成为这么了不起的家长，真的很奇妙。所以千万不要害怕，你不能成为一个好家长，因为神会恩膏你，使你胜任那个职分。这恩膏使你具备资格。耶稣具备资格，他说他的恩膏使我能胜任。神是信实的，他恩待我，用10倍来回报我所失去的一切。他使我有尊荣，他奖赏我，赐福给我。我告诉你，我不能说我很遗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因为我曾经认为是我最大的敌人，现在成了我最好的朋友。阿们。我可以告诉你，神是信实的， 它真美好，你可以胜过任何的挑战，因为住在你里面的更大。请起立，给神最大的赞美。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因为我想确保每一个人在离开前都接受基督。父神，我爱你。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神，是神的独生子。我相信你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的罪，在第三日死里复活。我的罪债已经偿还，罪已得着赦免。我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愧疚，我向你悔改，向你降服。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请你做我生命的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谢谢你拯救我。我相信我已被赦免，我会享受通往天堂的旅程。请教导我更像耶稣。阿们。好的。